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79回。半年之后，天星城圣山的山腹之内，有一男一女一前一后的走在一条长长的通道当中。这个通道通体使用洁白美玉制成，光滑如镜，看起来是一尘不染。女的貌美妩媚，男的呢则面目普通，正是韩立和如今的星宫之主林玉玲。云慈山竟然被放在了这种地方，慈山真的这般可怕，竟让你们畏惧成这样？韩立走在稍后一些的地方，打量着附近的玉璧，口中淡淡地问道：哼，岂止是可怕能够形容的呀，若是元婴期以下的修士误接近此山，立刻就会灵力反噬，有性命之忧的呀。只有元婴以上的修士才可以在元慈山附近多逗留一会儿的，但是也不宜过长，否则的话修为同样受损。林玉玲停下来含笑地说道：道友如此一说，在下对着元慈山可就更加的好奇了，真不知道此山当初是如何寻觅到的呢。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有了一丝动容。这件事情啊，我倒听家父提起过，是家父在外海的一次游历中亲眼目睹此山从一座爆发的海底火山中喷发出来，为了搬移此山，家父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还有数名结丹期的弟子也因此修为大减。后来家父母修炼元慈神光略成之后，就开始将此山当做了宝物一般，一点一点的炼化。但是啊，此事实在是耗时太久，即使在他们去世之前也才完成小半而已。林玉玲仔细地给韩立解释着：若真是炼制成功，恐怕令尊也可以摆脱元慈山的限制，不用真的困居一地了呀。听完了这话呢，他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就韩立的话题说些什么，但是在转过了眼前一个拐角之后停下了脚步。在通道的前端赫然出现了一只碧绿色的巨大的玉门，表面的贴满了五颜六色的禁制符箓，闪闪发光。这里就是他们生前修炼之地了，是经过了我的父母精心布置下的几种特殊的禁制，才能够隔断此元慈山的五行之力的。林玉玲一边说着，一边一抬手腕，一块雪白的玉牌浮现在了手掌中，对准眼前的玉门轻轻的一晃，顿时啊，一蓬白霞丝从玉牌上飞射而出，将玉门上的禁制符箓是一卷而去啊。原本平静无声的玉门竟骤然之间一下子巨颤，随即发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此扇玉门开始晃动了起来。此女脸上现出了一丝凝重，蓦然一张口，喷出了一口蓝色的玉钩。这钩啊，神妙异常，一动之下呢，就化为了一道上下飞舞的蓝虹，将那林玉玲护在了其中。然后此女才转头瞅向了韩立，神色一怔地说道：这元慈山也只有不含五行的法宝所受影响最小，韩兄纵然说是神通广大，进入门内也要多加小心呐。玉玲道友放心，我自然有分寸的。韩立微微一笑，没有见他有任何举动，身上就蓦然金光一闪，一层金灿灿的光照浮现而出，正是韩立修炼的金刚罩。这个东西虽然说不是玉制之物，但却真的不在五行之内的。林玉玲见到此景，先是一愣，随即呢嫣然一笑，单手一扬，将玉牌递到了半空当中，几句悦耳的咒语之声从此女口中悠悠地传出。 玉牌一震之下，从表面呢飞出了一片片颜色各异的符文，直接没入到了碧绿色的玉门当中，就不见了踪影。原本乌明的玉门顿时就戛然而止，随即缓缓地从里向外的打开了，竟露出了一片乳白色的亮光，隐隐里面空间不小的样子。在玉门打开的瞬间呢，韩立感到了一股毛骨悚然的异样感觉扑面而来，正在心中一凛之际，体内啊精纯的木灵力就猛然一动，仿佛野马般的在经脉中自行的狂奔了起来。幸亏呢是早有预料，他急忙暗自运动起了清源剑诀功法，这才将那些灵力强行的给镇压了下去，体内再次恢复了平静。韩立脸上神色不变，但是心中呢不禁有几分骇然了，这还是在他有金刚罩护身的情况之下呀，那要是没有这个防护的话，即使是他也要吃一个不小的亏的，何想普通的修士接近此山的后果了。想到这里啊，韩立不禁望了旁边的林玉玲一眼，只见他虽然有那玉体护身，但是刚才也气血是一阵翻滚，玉枝般的脸庞上染上了几分粉红之色，此女一时之间呢显得娇媚动人至极。当林玉玲的脸上恢复如常的时候，此女呢巧妙地进到了玉门之中，韩立自然也缓步跟了过去。门后呢是一座面积惊人的洞窟，足有近千丈之广啊，而洞窟本身也有百余丈之高，四壁则是由不知名的青色的石头，上面镶嵌着一些闪动着乳白色光芒的月光石。但这一切都没有吸引韩立分毫，他的目光彻底地落在了正中间位置的那座小山之上。其实说是小山，但是更准确的一些来说，只是一块体积过于庞大的巨石，此时五六十丈之高，上尖下粗，远远看去呢，的确像是一座缩小了数倍的迷你山峰。此山黑黝黝的，看上去呢是毫不起眼儿，实在没有办法将它和传闻中的原慈山联想到一起，更像是一块巨大的铁石山而已。这就是原慈山。韩立在玉门内侧停了下来，双目微眯地打量着。不错，此山原本是灰白色的，但是被我父母炼化了一小半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眼前的样子。林玉玲啊，也是多走了几步之后，同样的驻足不前了。韩立站在原地细看了好一会儿，这才上前越过了林玉玲，向此山呢是慢慢的靠去，而林玉玲呢却站在原地不动了。随着一步步的靠近，韩立感到此山散发出的五行之力明显强大了许多，让体内的灵力呢再次蠢蠢欲动了起来。不过在韩立早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这点五行之力还是无法奈何他的，当即法诀再转数遍之后就安然无恙。转眼呢，他已经就走到了黑色小山的面前，韩立双手倒背围着此山踱步而走，微眯的双目中隐有蓝芒闪动不停，似乎呢要将这座原慈山看个里外彻底的透彻。一向颇为神效的明清陵墓，这一次呢却让韩立彻底的失望了。他将全身的法力都往双目中灌注过去，看到的仍只是黑乎乎的一片，根本就没有办法渗透到里边，更谈不上如何研究此山的构造了。至于用神念扫视，更是丝毫效用都没有，神念尚未接近此山，就被五行之力强行扭曲屏蔽掉了。 韩立脚步一缓，脸露沉吟的想了想，忽然呢上前几步，单手啊抚摸了一下黑色的山体，结果五指触摸之处竟然是温凉如玉，和表面给人的感觉呢是大相径庭啊。韩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怎么韩兄不会认为这里边有假吧？林玉玲在后面笑吟吟地开口了，哈，世间能干扰元婴修士灵力的东西，就算不是那所谓的原磁山，恐怕也是一件不亚于他的宝物了，有必要作假吗？韩立将手收回，淡淡的一笑，韩兄能如此想，妾身也就安心了。若是真打算修炼元磁神光，不知道如何处置此山呢？这元磁山除非是修炼了元磁神光的修士，否则的话单凭一己之力移动起来是缓慢异常，若是想携带此山离开的话，恐怕就算是道友法力再是高深，也没有办法远遁的。当年家父也是修炼了元磁神光前边几层，才在宫中弟子的协助之下有能力将此山从海外带回这新宫的，但这样也足足耗费了十余年之久。韩兄不如先在我们新宫修炼此功法数年，先练成前边两层，再考虑挪走此山的问题吧。林玉玲明眸波动了一会儿，忽然这般说道，听玉玲道友这意思，不先修炼元磁神光还真的没有办法带走此山了，真的有这么棘手吗？韩立不置可否的样子，妾身可没敢肯定如此，韩兄神通已经不在家父之下，也许另有什么秘术可以收掉此山也说不定的，否则的话道友还真的要多想一下啊。林玉玲嫣然一笑，倒没有呢把这话说得太死了，先试试再说吧。韩立略一沉吟，缓缓地说道，随后呢他两手掐诀，对着眼前黑幽幽的小山扬手打出了一道青色的法诀，青光一闪啊，眼看此法诀就要没入小山中的时候，却砰的一声在离山壁持续远的地方一阵扭曲爆裂开来，化为了点点青光，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韩立眉头一皱，食指飞快地转动，一道道颜色各异的其他法诀接二连三地弹射而出，但是无论何种法诀，结果呢全都是一般无二，尚未接近原磁山的时候就先后自爆开来。韩立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凝重之色，将一只手掌再次地按在了石壁之上，他这一次并没有很快地收回此手，反而呢口中念念有词起来，顿时手上灵光闪动之间，竟要将一道法诀呢强行注入到山体之中，但是法诀一离开手心之处，韩立就感到了一股无形巨力顺着法诀作用过来了，体内原本镇压下去的灵力瞬间脱体而出，往山中是狂涌而入。韩立脸色一下子大变，口中一声低喝，护体光照骤然之间金光大放，另一只手呢猛然往按在山体上的手臂狠狠一击，他顿时啊身形一震，身形一个踉跄之后，总算摆脱了山壁的巨大的吸引。韩立这才倒吸了一口凉气啊，神色略微一松，这也就是他呀，换了另一名元婴初中期的修士，恐怕这一下子就要法力大损呐。韩兄你没事吧？林玉玲见此情形心中也是一惊，急忙问道，啊，没事，不过此山是有一些邪门啊，看来普通的收物之法很难对他有用，哎，这样吧，我在这里好好的待上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另想出什么办法来收掉此山，不行的话再另行决定吧。韩立摇了摇头沉声说道，这当然可以，不过 韩兄虽然说法力高深，但是在没有修炼元磁神光的情况之下，也不宜在此地一次待得过久。我估计顶多三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再长的时间恐怕韩兄要法力受损了。我三天之后再来此地见道友。林玉玲呢，对此是丝毫意见也没有，反而呢是出言提醒。韩立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此事。于是林玉玲就将手中的那面玉牌交给了韩立，深施一礼，就此告辞。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等此女身影一从玉门处消失不见，韩立呢则不客气的用手中玉牌冲玉门一晃，法力注入之下，顿时从牌上飞出了大片的符文，再次没入到玉门之中。此门一声嗡鸣过后，就自行的重新合上了。布置完这一切，韩立并未急着马上去研究元磁山，而是先将神念放出，将整座洞窟四周仔细的搜索了一遍。在确定了真的没有什么偷窥到的禁制存在之后，他才不慌不忙的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呢取出了一叠阵旗，往几个角落中一抛，顿时啊十几道光芒没入地下，不见了踪影。一股股黄色的迷雾从地下冒了出来，转眼之间呢就将整间洞窟都遮蔽了起来。韩立这才真正的放心起来，重新将目光呢放在了眼前的小山之上。说起来，以小山炼制的宝物，他以前并非没有见过，甚至呢当初也曾经有过一件叫做千重山的古宝，威力也不小。但是那件千重山也只是外形像山峰而已，本质上呢还是和普通的宝物无二，远没有眼前的小山棘手啊，仿佛刺猬一样让他一时无从下手。
哼，我看那丫头啊似乎对你修炼这元磁神光很热心呐。
突然一团青光从袖袍中飞出，随即变换形态，化为了一名童子模样的虚影，正是天蓝圣兽的人影。
我也感觉到了，这位林公主的确很希望我现在修炼元磁神光。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元磁神光修炼似乎很难，此法诀在乱星海流传这么长时间，却只有天星双圣得到元磁山之后呢才真正的修炼有成的。我要现在就修炼此功法，多半必须借助此山之力才行啊。但是如此一来，恐怕多半依旧和天星双圣一样，从此身体的灵力和这里的五行之力连结一气，再也没有办法轻易的离开此山附近了。
韩立神色平静地说道。
哦，这么说，这丫头是没打好主意呀、啊？我听她那话音儿，是想暗算你呀、啊？
哼，暗算嘛，倒也谈不上。但是我倒是很有可能永久的被困在天星城，不得不加入星宫了。否则，你当天星双圣真的那么好心？一见我就立刻眼巴巴的非要送我这突破化神的秘术，就仅凭我随意所说的三个元首的条件不成？而且他所给的突破化神的方法虽然说不少，但是啊只要略一分心，也就只有这修炼元磁神光的方法才最有可能实现，这不摆明了是布下一个圈套让我直接往里边钻吗？
韩立盯着黑色小山眼都不眨一下，但是嘴里边冷笑了一声。
哼，只要我一心想要突破化神，恐怕明知道此事是计，也不得不往里边跳。天星双圣用的是阴谋， 不怕我不上当的，但是若有办法在修炼元磁神光之前就将此山能带走的话，这个局自然就轻易地解开了。看来啊，天星双圣对这元磁山的厉害很有自信呢、啊、这也难怪啊，他们就凭借此山修炼了元磁神光之后被困此地数百年之久。你想想看，有谁愿意被困在这里呢？我相信那天星双圣也是道行很深的人，估计啊也是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不知多少遍了，最后呢还是无计可施啊。韩立摸了摸下巴，轻叹了一声。要是这么说的话，那道友啊不如和天星双圣当初一样，先不借用此山之力，你呀、啊、先独自修炼一下这元磁神光试试，如此一来功法小成之后可不受此山的限制，同时呢能慢慢的将此山搬回天南去。我说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0回。韩立听完了这童子的话之后，叹了一口气。唉，道友当我很清闲吗？不要说我是否真的能够修成什么元磁神光，就算短时间之内练成了一二层可以移动此山，他没有办法收进储物袋中的话，也通不过传送阵的呀。韩某总不可能带着此山直接飞回天南吧？哎，这也是。哎，若是如此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要是在灵界，我的乾坤袋还在身边的话，倒可以将此山直接搬入其中的。这在此界嘛，可就……童子可惜地摇了摇头。韩立不知道那所谓的乾坤袋是何物，但明显是一种空间类的宝物。心中惊讶之下呢，也知道这位天蓝兽是指望不上了，看来这一次呢只有他自己去想办法了。他虽然说想借助元磁山修炼元磁神光突破化神，但也不想由此被别人要挟住啊，就算真的要困居一地修炼，也不可能留在天星城的。同样他也没考虑在落云宗修炼元磁神光的，否则以他在天南的名声，迟早呢会走漏了风声，很可能就像星宫一般给落云宗惹来一场大祸的。最好啊找一处安稳至极绝不会被人找到的地方，一口气儿将此功法修炼大成，不给他人一点机会。不过他是不是真要修炼此功法还是两说的事情，他必须呢先借用五魔的寒焰冲刺一次化神期再说，那要是能够侥幸成功，自然不会急着修炼此神光了，否则任这个功法神通再怎么惊人，他也不想作茧自缚的。不管怎么说，现在要全力试试能有什么妙法将此山收起来，若是能解决这件事儿，自然就无需那么多忌惮和顾虑了。心中这么想着，韩立啊暂时将一切都放置在了脑后，一拍腰间储物袋，顿时啊十几个符箓浮现在手中，手一扬，所有的符箓直接射向了小山。这一次啊符箓均都安然无恙地贴在了山体之上，并没有什么不妥。韩立见此心中一喜，急忙是两手掐诀，猛然神念一催，轰隆隆的一阵爆裂之声啊，十几团灵光在山体表面是爆裂开来呀。 这些禁制的符箓眨眼之间呢就化为了灰烬。韩立的脸色有些难看了，但是轻叹了一口气，再一翻手之后，手中又多了一叠法盘出来。将这些法盘一抛啊，一团团颜色各异的光团围着小山缓缓地转动了起来。同时呢，洞窟中再次响起了低沉的咒语之声。这十几个光团围着原慈山越转越快起来。三天之后，一道青光从圣山之巅悄然地激射而出，然后闪了几闪之后，就在附近的空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不久之后，星宫圣山之巅的圣殿中突然敲响了11下直冲九霄的清明钟声，这声音呐，悠长仿佛龙吟之音，几乎天星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随即呢，星宫突然对外宣布了一件事情，韩立这位大修士正式的加入了星宫，成为了星宫一位客卿长老，而且将在圣山上开始闭关百年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大小势力一时之间呢，都是心情各异，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对此过于的惊讶。毕竟星宫和逆星盟要不是韩立亲手斩杀了那位万天明，恐怕此刻落个烟消云散的反而是星宫了。换成任何一个势力，在乱星海的局面还没有真的稳定下来之时，恐怕呢都会极力拉拢这么一位可以震慑整个乱星海的大修士啊。而在其他势力的心目中，韩立既然肯为星宫出手，对付逆星盟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本身也应该和星宫关系匪浅，就此坐镇星宫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啊。但是如此一来，心中暗存一些其他念头的人此刻也算是彻底的放弃了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想法。内星海宣布闭关锁岛的宗门势力一下子多出了不少，除了星宫的人仍在四处追杀那些逆星盟的残党之外，各个岛屿竟都呈现出了一片平和的景象。说起来，自从逆星盟崛起来之后啊，星海的动乱那一直就持续了数百年之久。除了此盟和星宫因为争斗陨落了大量修士之外，其他的宗门也或多或少的都有波及。而在这期间呢，被灭门和新兴起的势力也不知道有多少。现在既然星宫重新统治星海已经是不可避免，而且呢还拥有了这位大修士的客卿长老，这些势力自然全都变得是老实异常，谁也不想被星宫当作杀鸡给猴看的靶子。这些心中啊装着各种小念头的势力高层自然不知道，他们最忌惮的对象那位星宫名义上的客卿长老并没有在天星城的那处密室中打坐修炼，而是出现在离天星城不知多少万里之外的某处海面之上，正化为了一道若有若无的惊鸿在高空飞遁着。我倒没有想到你呀，竟然会答应做星宫客卿长老，虽然说对方竟然一口气儿拿出了数百万的灵石，我原来以为凭你的性格会拒绝的。哎，你不是一向不喜欢麻烦的吗？韩立的耳中传来了童子似笑非笑的声音。我是怕麻烦，但是既然有人肯送这么多灵石上门，又只是担任一个虚名而已，又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乱星海现在局面已经大定，星宫也不过希望是借用我的名号来震慑一下他人而已。我若是真的答应加入星宫并留在天星城，恐怕那些星宫的老家伙反而会坐卧不宁了吧。韩立冷笑了一声说道。哎呀，这也难怪， 凭你现在的修为，就是真的强行入住星宫也不是不可能的。只要将那星宫长老都处理了，再培养一批自己的心腹，那只要二三百年的时间，星宫就得姓韩了呀。童子似乎对这一套颇为的熟悉，不以为然的轻笑道：哼，我若是不想飞升灵界，只打算在人界开宗立派，这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否则的话，我做这些无用的事情作甚？只会白白的耽误我自己的修行啊。韩立呢，却对童子之言冷淡异常，丝毫兴趣都没有的样子。道有向道之心之间，老夫也是佩服至极呀。换作老夫面对这么大的一份基业，多半会忍不住出手将其夺下来的。哎，是不是你们下界飞升的修士都是这般大有毅力之辈呀？童子默然了一会儿，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竟感叹了一声：韩某又不是圣人，面对星宫这么大的基业，你要是说一点不动心，那自然有些虚伪了。但是现在的我不会将丝毫的时间浪费在这些水中月、雾中花上的。道友本体是天地灵兽，寿元之长其实韩某可比的，自然不会将区区数百年的时间放在眼中的。韩立目光一闪，平静地回答：哎，这话有些道理。哎，不过你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将那原慈山带走，真的是有些可惜了呀。没关系，慈山呢暂时寄放在星宫就是了，他还能跑了不成？等我真需要修炼的时候再来取也来得及呀。哎呀，唯一麻烦的是，我没有想到此山竟如此的棘手，试过了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将此山缩小啊。的确，在山腹的那几天，你也已经试过了几种办法，这此山几乎是水火不侵，刀枪不入，各种法诀对它都不起丝毫的效用，这种东西似乎不应该是人界该有的吧。童子也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过，哎，你好像说过，若是有更神奇的空间宝物，就可以将此山整个裹入其中的吧。韩立默然地问出了这么一句话。哦，韩道友指的是我在本体身上的那条乾坤带吧？难道你有一件此类宝物吗？但是先给道友说清楚，普通的空间法器和宝物绝对没有办法装入这原慈山的，一整件没有，半件倒是有一个。我也只是前不久才想起此物的，也许可用这个东西搬运此山。韩立思量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道：什么？半件？听了这话，童子有些发愣。韩立微微一笑，忽然单手一拍储物袋，顿时啊，黑光一闪，一样古怪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竟然是那杆残破的黑风旗。此宝是一件大威力的空间灵宝，装下的原慈山自然毫无问题，只是这此旗如今呢，只剩下了小半截了，怪不得韩立自称是半件。一见此物，童子发出一声轻疑，随即韩立袖口中一团青光飞出，眨眼之间呢，化为了童子的一道虚影，抬手冲韩立手中之物一招手，半截黑风旗移动之下，转眼射向了虚影，被童子呢一把抓在了手中，低头仔细地端详了起来。此物原先是灵宝吧？空间类的灵宝即使在灵界也很少见到的，不过这此宝怎么会毁成这个样子？哎呀，这实在是太可惜了。童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这才将此物抛了回来，脸色凝重地说道： 以道友的见识，觉得此宝有可能修复吗？韩立呢，没有回答童子的疑问，反而直接反问道：此宝先前检视灵宝等阶的，想要完全修复，这自然不太可能吧？但是若是重新炼制，改成一件稍低阶的空间类宝物，这倒不是不可能的。哎，我记得有一种叫做赤魂幡的空间类宝物，和此棋有些类似，可以将其炼制成此宝的。但是，童子说到这儿，却声音停了下来。但是什么呀？韩立不禁追问了一句。但是改炼制此宝吧，那其他辅助材料还倒也罢了，凭你的身份自然可以轻易的到手，唯独炼制此幡需要大量的生魂祭炼才可以呀，威力大小也全看到时候祭炼生魂的数量了。它可是我给你提过一次的灵界七邪器之一的宝物，是一件十分血腥之物，以你想要装入原慈山的程度，哎呀，这没有数百万的生魂想也别想的事情。至于说将此棋改成其他类的空间宝物，虽然不是不行，但是所需的材料此界根本没有办法凑齐的。我看到也只有赤魂幡所用的材料和此棋大半相同才可以炼制的，否则就是此幡也别想在人间炼制出来呀。有这么多的生魂？韩立听到此言，脸色不禁大变呐、啊！哼，我这说的已经是少的了。那要想真正发挥赤魂幡的威力，恐怕千万生魂才可的。因为道友只是装物的话，才可酌量的减少一些。真正的赤魂幡虽然不是通天灵宝之列，但也不会比普通灵宝差得太远的。特别是它的空间神通，更是不知让多少修士动心呐、啊！千万生魂，除非做出屠城灭岛的事情来，否则根本不可能找出这么多生魂呢、啊。哎，也许不用做出这等事情，也有办法凑出的。韩立先是连连摇头，但是蓦然灵光一闪，轻咦了一声，想起了什么，怎么？道友还有什么其他的妙法？童子有些意外起来。韩立闻言呢，并没有直接回答童子的话，却再次的将手向储物袋上一摸，结果绿光闪动，两杆淡绿色的小幡出现在了手中。这两件小幡呢，只有数寸大小，但是绿光蒙蒙，符文遍布，一看就是非同小可的宝物啊。这正是上次大晋之行他夺来的两件鬼罗幡，其中一杆呢还是钱老魔亲自持有之物，还有一杆已经被魔气制体转化成了魔幡，落在了第二元婴的手上。这是童子目光闪动了几下，却不认得此幡。这也难怪，当日大晋昆武山之行的时候，这天蓝兽分身还灵智未开，自然没有见到韩立收取此宝了。但是呢，从两件鬼罗幡传来的惊人的魂气，童子又怎能察觉不出呢？不知道将这些幡上的阴魂重新祭炼一次，能否用在赤魂幡上啊？韩立冲童子凝重地问道。
只要是精魂，自然都是可以的。但我看着两件宝物虽然不及赤魂幡，也不是普通之物的样子，若如此做的话，他们可就彻底的毁了，而且仅凭这些也远远不够赤魂幡祭炼之用的呀。
童子仔细打量了一会儿那韩立手中的鬼罗幡，才提醒地说道，没事，这两件宝物虽然说威力不错，当我已经有了灵宝，这等阶的我早已经没什么大用了。至于数量不够的话，若是这样的幡旗有个十余杆的话，想必足够祭炼了吧。韩立摸了摸下巴，大有深意地说道。
十余杆？哦，我明白了， 这是一整套宝物中的两件，道友难道手中还有其他几杆？童子先是一愣，有些漠然了。现在手里没有其他的番旗，但是我倒是知道剩余的在何种地方可以找到。其实话说回来了，我还知道另一件类似的宝物，上面凝练的妖魂之多，恐怕还远超手里的这些鬼罗番的。可惜的是啊，那件宝物落在了一名化神期的妖物手中，还不是我招惹得起的。韩立又想起了另一件宝物来，神色一下子可惜了起来。他口中说的自然是那位万妖谷车老妖手中的万妖番。当日他可亲自吃过此番的苦头啊，此番中所藏的妖魂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是鬼罗番可比的，若能用来祭炼赤魂番的话，想必呢是更加的合适。童子自然不知道这韩立所说另外所指的是何物，但是也没有什么兴趣追问，只是淡淡的说道，韩道友若是能够凑齐精魂的话，我倒可以免费的将炼制赤魂幡的方法传授给道友，毕竟原慈神光此功法看来的确有些意思，我也想看看这道友修炼大成之后到底有何种威力。韩道友可打算返回天南之后就马上着手此事啊？此事不急，一切都要在我先修炼到元婴后期巅峰，彻底的练成寒焰五魔再说，毕竟其余的鬼罗番也都落在了一些元婴魔修手中的，还是让我的修为再精进一些再说吧，现在先返回天南。韩立摇了摇头，那就随道友之意吧，回去之后我先将赤魂幡的炼制之法交给道友，你可以先收集其他的辅助材料，省得以后啊再多耗费时间了。童子不以为意，身形一晃，虚影就此溃散消失了。韩立闻言自然心中一喜，当即袍袖一拂之下，周身青光大放，顿光化为了一道淡淡的轻影破空而去，片刻之后呢，在附近的海面消失的是无影无踪。数月之后，韩立就通过上古传送阵重新的回到了天南。他将看守传送阵的那些六翼双弓一收，将传送阵再次毁去之后，就悄然的离开了地下洞窟。再过两个月之后，韩立重新回到了西国的云梦山脉，只将自己回来的消息用传音符通知了吕洛一声之后，也没有和这位吕长老再照面，就直接飞回了子母峰。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1回。